大家好，欢迎收听鸡飞蛋打。鸡飞蛋打是一项跨媒介的酷儿实验，我们希望通过多个媒介方式来建立中国的酷儿语境。您正在收听的是鸡飞蛋打旗下的播客栏目。在这一期，我和我的朋友仓鼠共同谈论了春节下的酷儿处境，以及最近在 Netflix 平台上热播的台湾同志电影《谁先爱上他的》。
我刚想说，其实可以从你今天发那个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就是豆瓣那条来聊，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背景也蛮契合的。
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就
对啊，
就我们俩，就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关注了他很久，然后但是我记得他之前好像还是学术挂那一派的走向，然后到后来他就突然变得。就到最近为止，我就觉得他有点异常，然后就开始猛发健身的照片，然后就在豆瓣上，你知道豆瓣的春晚很香艳，
对对，
但是我的手机上并没有出现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发现他哇，就莫名其妙的在一边结着婚，一边在刷人家的鸡儿图，
所以这个就还蛮奇怪的，我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你之前那个朋友我是不认识的，我是后来听你说我才知道了。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对，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就是说，对啊，就是那个，而且好像他跟那个男生还在一起挺久的，然后对，然后就突然间就那个说结婚就结婚了。
而且他这种情况是行婚吗？还是骗婚呀？
我也不知道哎，因为对啊，你就说他已经结婚，但是他最近突然间出现了一阵异动。
而且他的异动很奇怪，我感觉他都没有在上班还是在怎么回事，就感觉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是还在读书吗？
他没有了呀，他现在已经在了，好像已经不在了。而且在我意料之中的就是在下面的评论里面立马就有人开始说人家结婚也有人家的难处，我就
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对，我就猜到会有人这么说。就这个事情怎么讲，就不 OK， 不是很 OK。
是的呀，
但是像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行婚，我跟你说过吧。
然后呢？对，你继续说。
他之前不是行婚吗？然后最近又开始好像在做离婚的手续，还是怎么回事？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爸因为是要给爸妈有个交代，还是怎么回事？
那他们就是他跟那个女生有之间有小孩吗？还是
没有？没有，他是完全行婚。
但反正就是等于是他先以这样的形式生活个几年，然后让他爸妈看一下我不太适合，然后就再分开，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我觉得行婚还好一点了，因为对方女生应该也是就是 less，
对方女生知道的是吗？
对方
知道，
行婚肯定就知道了，不是骗的呀。
那我知道了，
就应该
就对，那我觉得
就还这个我就还好一点，但是骗婚的话就觉得
所以其实不知道那个就是最近异动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行婚还是骗婚，
对，不大知道，所以我也不大好嫁接，所以就在网上就发了这么一小条。因为他最近实在是太迷了，
真的很迷。我因为我又翻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反正挺奇怪的，就整个人。
对啊，
但我觉得春节这段时间是不是挺会比较容易让人这样子
异动吗？
对，你有感觉到就你在春节的状态下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在春节下的状态完全就是一个很蠢的状态，就我的脑子已经不在我的脑子里面的感觉。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的样子。但是就是在
是每天都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每天都要出去跟亲戚吃饭，然后本来开始我妈说的是不用出去吃饭，结果后来莫名其妙就大家有一个人开始请，其他人就立马就开始请，而且每次一聚会就必然会问到，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嘛，然后就现在只有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哥哥没有在他们的嘴里就耍朋友，就我们两个还是单身的，然后他就会开始逼问我们一些婚姻问题。我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哥哥是直男嘛，所以就我表哥是直男，所以就他觉得就他可能打个马虎眼或笑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怎么讲呢，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有点生理不适。
哦，我知道，因为他们会问到，就是因为他们都直接就默认你喜欢的对象是女生，所以就全部都问跟那些女生有关的问题，对
对，
吧？
而且你知道，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就大家的氛围还蛮随和的，所以大家就会开一些
嗯，
有色的玩笑，说一些有色的笑话，然后时常引起我的生理不适。
哦，我们家好像还好，就是因为我今年回来，好像没有碰到这个情况。就他们会说一句，就说哎，现在是不是准备要找对象啦？然后我就会说啊，还没有。就，然后他们其实也还好，就不太会继续在我说或怎么样，
哎，不会，
然后就过去了。
我们家的亲戚整个就非常的 open，就开始问一下，哎，那你性生活怎么解决的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就整个陷入不适，然后他们又调侃我那个哥哥说你要是找不到女朋友，你就去，因为我们那边靠着，我们是四川嘛，所以就靠着贵州那边，然后就有时候会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就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找不到女朋友，那你去贵州去买一个老婆之类的，我就，就你知道在饭桌上，你不知道这个玩笑的尺度在哪儿，你也不好去嫁接说他政治不正确还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听着我就觉得默默的觉得心里面很不爽。
但所以他们往年也是这样子的吗？还是说今年特别夸张？
往年都会这样的。都会开一些就是带有色的笑话，然后通常都是你知道就是异性恋那种笑话，然后经常就会让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代入，然后我就整个就沉默，我就哈哈哈
那我觉得，
笑过为止。
那我觉得我这里好像还好一点，因为他们好像说到最那个的话，也就无非是什么，看娶一个帮，就是什么会帮你做饭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就
啊，
类似
对
这样子
对，
的。
也会说这种，就是很奇奇怪怪的话，在我们看来，结果其实我们在人家面前才奇奇怪怪的那个人。因为像我妈的话，她有时候也会问我，就是会问到很私密的问题，就说：“你这么大了都不耍朋友，那你的生理状况是怎么解决的之类的？”我经常就被问到哽咽。你爸妈不会跟你大谈这些私密问题吗？
哎，我爸妈不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太跟我谈这个。就，但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回家之后，我妈什么的都会默认我还是那种小朋友的状态。然后你知道，因为他给我买的那种睡衣，就是那种毛茸茸都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挺乐于看我这样子，就是再加上还会有那种亲戚啊朋友就说啊，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小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会有一种可能我还是小朋友的那种错误的一种感觉吧。反
我
正
妈
就
也会，
可能，对啊，就可能因为某这种感觉，所以他不太会跟我聊那个话题，
但
他
是
可
就
能
是
会
因
觉得
为这种
怪。
感觉，然后他一跟别人对比，然后再看看我的实际年龄，然后就产生了心，然后就产生了心理落差，然后就开始说，因为我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反正就是他们朋友的一个孩子，然后已经都生小孩了，然后小孩好像已经都快1岁了吧，就他们这么一对比。我妈经常安慰她自己，就是说啊，我的儿子很晚熟，之类的话，然后我就沉默。然后我心想啊，虽然我没有睡过女的，但是睡了不少男的。
对啊，
然后就开始整个
没有，
大翻，
这种
内
就
心
是
大翻白眼。
默默在心里那个 OS。
对，默默的心里就你妈认为你还是个处的时候，就你其实。
对，殊不知已经玩得很开了，
对，
什么都试过。
是不是封尘我已经都快要出来了？说起来这个东西，我之前，而且我发现就是跟，就国内跟国外还真的蛮不同的，因为我之前不是做一个稿子嘛，我也问他们，就是因为我采访的那两个人也是亚裔的，然后
就
他
你
们。
说做高跟鞋的那两个人
对，然后他们两个也是亚裔的，然
吗？
后就整个就是怎么说，非常的女性化，然后非常酷儿的那种，然后就完全不在乎 什么事情，然后就举止很张扬，你知道，就是他们穿着高跟鞋，然后穿那种很女士的那种小背心那种，然后会走上街，然后干嘛干嘛做事的，就感觉他们就很 radical、很激进那种感觉。我觉得把他们放在国内呢，大家可能是像会像看疯子那样看，但是其实我问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二代移民嘛，然后就是家里面其实也是蛮保守的那种亚洲家庭。
亚洲家庭，
对，亚洲家长，其中有一个那个韩国的男生就跟我说，他说他最开始出柜的时候跟他妈说的时候，他妈完全都就无言以对那种，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就默默的跟他否认掉了，就当他没说这件事。然后他说他花了大概10来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家里才逐渐就开始接受，就是他是同性恋，他是这么一个那个很女性化的一个酷儿的那个形象、那个身份，他说他妈他们家人整个家庭到现在为止才开始逐渐的开始接受他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形象，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在亚洲的家庭观念里面，好像我觉得在亚洲好像还没有怎么听到过酷儿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最开始大家是不是都从李银河那儿听来的呀？
我觉得有可能是的，
因为
就肯定
对，
是要买零和，要买一些国外的那种理论书籍吧。
对，就酷儿最先那个词，它本来就是在一个西方的那个环境下，然后就感觉在亚洲的很多人，大家都被隔绝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你说，如果有人有一天突然跟他妈说：“我是个酷儿。”他妈可能就啊什么你很酷，可能就是这种很迷的反应。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这种词汇，他肯定是不明白的。
然后我就觉得，而且不仅说是酷儿吧，我觉得酷儿已经是一个比较靠前一点的概念了。我觉得同性恋这个概念，可能在父母的心里面，或者在他们的那个年代，或者在他们那个生长的成长的那个背景下面，可能都没有太多的，他们都没有太多能渠道能够接触到这种信息。我觉得你就算现在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他们可能还是一些非常陈旧的观念。所以我觉得就
对
是
的。
说，你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社会环境下的话，就比如说，就说国内吧，就是国内现在其实并没有公开承认同性恋。也没有任
对的。
何公开的渠道去普及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就没有人告诉你是怎么怎么样。大家可能就是平时在网上觉得，哎，好像大家的接受度都比较高啊，但是网络是网络，就是现实社会世界是还是很跟网络不大一样。我就觉得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你要去出柜的话，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我也比较理解。我能理解，就是选择行婚那种方式的人，所以，但骗婚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行婚这个，我觉得暂时我还能够理解，就从
理解，
在一个中国的社会环境下的话，我还比较能理解。
但我是觉得行婚的其实困难度还挺高的。
因为我感觉很容易，就两个人貌合神离的，而且看起来也不像啊，就
对，因为
很
就
迷。
是因为，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区分不同的人吧。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如果我自己，我是对女生完全没有兴趣的话，就是如果你要让我日常跟他们做出那种，就是像夫妻一样的那种举动的话，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我也没有，
所以，
完全就是姐妹呀、
对，
啊！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就开始聊电视剧、聊美妆、聊护肤。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挺看人的，所以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通过这种形式去稍微缓和一下，就是来自家庭里面的压力。但其实对有一部分来说，这个形式真的是完全走不动的。走不了，
我觉得我反正是走不了的，我觉得我迟早会
我
出
也
轨，
走不了。
当然不是现在，但
但
是
我不过我在豆瓣上还是微博上有看到有一个，不过他们应该是那个拉拉，他是说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春节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女生回家，但她没有跟家人说这人是她的什么，就是她的身份是什么，但就是她说她能够感觉到家人其实知道那个女生其实就是她的那个
伴侣。
伴侣，然后 对，但他们大家也不透，都不会说穿这个事情，然后就大家默默招待这个女生，然后对她很好啊什么的。就我看到那条那个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样好像也还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感觉大家就是怎么说，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这种形式在有些人来说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觉得好像大家相安无事的样子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在采访的时候也跟那两个人说到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
嗯，
感觉在国内大家都采用了一个什么叫默认默许的一个状态，就默许你们两个在一起啊，或者默许你们两个怎么怎么样。因为我有朋友跟他妈妈出轨，然后现在情况也很微妙，就是他妈妈默许他这么做，就是继续做他自己，不跟女生结婚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不能突然跳出来说，或者是向别人宣告，或者怎么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带一个人，
我明白，
带一个人回来指着他说，这是我的伴侣，这是我的谁谁谁之类的，
嗯，
就是感觉有点像要把这个事实盖起来的样子。
就我觉得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在想啊，就是比方说父母那一辈，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他是不能接受那种，就是你一旦这个事情公开了，你肯定不只是像家庭内部公开，你肯定是像一个更广的范围公开，所以他们其实不能接受的是不是那种来自人际方面的那种外部压力，其实就是来自于就是比如说他们同朋友啊，然后就是亲戚啊的那种目光。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公开之后会怎么样，所以他们会把这个想象成一个非常难受的，非常非常非常无法忍受的一种状态。
这其实
我在讲，
感觉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就他们内心觉得还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丑闻，或者说比较肮脏的一个东西，就像一个，比如说有个人得了性病，他想自己把它盖下去之类的，就不想让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就感觉他们在盖一个好像不愿意被人家看到的东西，因为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舆论压力，可能会造成就是比如说他姐妹啊，或者是他的朋友啊，然后就开始在背地里说三道四的感觉。
所以我总觉得就是其实这种压力完全是来自于一种父母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就算你真的比方说这些事情公开，但是那些人绝对是不可能当着你的面去说这个事情的。
对，
其实中国人有一种那种就是他们就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背后偷偷说，你要是真的当着他们面说他们也不敢跟你讲，他们就是其实只敢躲起来说，但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要真的让他们当面出来跟你杠啊什么的，其实没有几个人，我觉得其实很少的。
主要就还是一个什么面子问题，就听起来。
对啊，那这个
我觉得我是不怎么在乎这种事情，就什么面子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做人好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以后出轨可能就是大抓嘛。但是还是要体谅一下父母，承受得了吗？还是不要那么抓嘛好了。
对，
嗯，
我以前心里在那种叫幻想的时候也是想，也是幻想特别抓嘛。
我感觉每个同性恋心里都排着一，都等着上这一出大戏。
对，
就感觉一辈子都在排练这个戏嘛。我有些朋友是他们是单亲家庭嘛，然后就只有跟妈妈在一起，然后这种情况下好像感觉他们比较容易出轨的样子，
比较容易，对吧？
对，而且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轨了，然后妈妈好像也觉得 OK， 因为毕竟以后也是两人相依为命，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接受的感觉。就如果只是妈妈这边的话，而且妈妈通常来说心比较软一点。
但我是当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他跟我说的，他说他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就过年在家的时候，他也是单亲家庭，就跟他妈一起生活的。然后他就说他妈其实有点要碰到那个线，就想要问他这个事情。但我就在想，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没问他，但是我其实好奇的是为什么他要挡回去。
哎，
就
我
觉得其实如果他
也
你也会挡回去吗？
不是，我也会，是我已经挡回去了。因为我妈从16岁，
哦，你已经挡回去了。
我妈从16岁就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今年，就每年我只要一见到他，他都会有意无意的提到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稍微特殊一点，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我 高中的时候有一段很大的 drama。
drama，drama，
对，有一段很大的 drama，然后那个闹得就全年级的人都知道，然后我班主任也知道。当时我班主任就去跟我妈说了，就说你儿子可能是同性恋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来问过我，那个时候我肯定就说没有。对啊，然后就到后来就逐渐的，然后而且我妈也渐渐的反正参与到了一小部分那个 drama 里面。就是我后来有一天。怎么说？那个时候比较残酷青春，然后就整个有一天我就整个大崩溃，然后就躺在床上哭了2天，然后是我妈在我旁边陪着我，所以她就部分参与到了这个东西，因为我后来跟她说，就是其实就是普通朋友间的撕逼，但是我觉得有个脑子的人也看得出来，这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撕逼。
对的。
所以，我妈就大概也是知道了，但是她一直都没有，她没有戳穿这个东西，她就一直，我感觉她像一直在试探性的问我和试探性的劝告我不要做同性恋。就每年春节，只要我没有，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直单身，然后她就说啊，你怎么也不耍女朋友？然后偶尔也会补一句，你为什么也不耍男朋友？然后我就被哽住，然后今年春节也是，就问了一些，就因为我们爸妈非常喜欢聊私密的东西，然后就问我，哎，你这么大了，20几岁了，25岁都过了，你怎么还不找女朋友？你的性生活怎么解决的？你是不是性冷淡，还是性取向有问题？然后就开始试探性的问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会打回去啊，因为我感觉就是。他们尽管是在试探，但他们想，他们试探出来的结果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我明白明白，就其实他们就是，对，我
就
知
我觉
道，
得，
我
其
明
实我
白那个
爸
意
妈
思。
已经可能都，就有一天如果我说出来我是同性恋，他们可能会生气，但是不会惊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种反应。春节就整个被逼死，你是
春
为什么
节，
觉得不应该挡回去啊？你觉得
啊？
需要顺势往下面讲吗？
对，我觉得如果是以我朋友那样的家庭环境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往下讲呀，因为他就跟他妈两个人一起生活，他为什么不可以往下讲呢？就我觉得他这样相互理解起来，不是应该比较快吗？
但我感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戏码还没有准备好，他需要自己来主导这场戏。就你突然妈妈杀了
哦，
进
但
来，
也对，我知道
我
也，
觉得他不
对，
知道该怎么
也有
处
可
理
能，我
万一
觉得，
发生的事情。
对，我觉得他可能觉得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种说法来跟他妈讲之类的，
而
然
且
后如
我，
果突然间问他，他没有准备好，对，有可能是这样
而且
子。
可能是各种方面的没有准备好，就比如说最坏最坏的情况，我想大家应该都想过，就是父母开始跟你断绝关系，这应该就是最坏的想法，最坏的一种场景。然后，
对，但是，
就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这个场景。我感
所
觉就
以，
是大家或多或少都在心里排这个戏嘛，就是万一发生了什么，万一又发生了什么，我该怎么办？
哎，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不担心这，我担心的是那种什么家长大崩溃，然后那边大哭，那是我比较担心的，
我
就是
也比
我
较
怕
担
应
心，
付这样的场面，对，我就
因为
很
这
怕
种
应
场
付
面
这种
还
场
蛮
面。
容易发生的，因为我
对啊，
听，
就很
对啊，因为我听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好像就是在我这个年纪，哎，27岁，还没到，我还没到二十七，强调一下，他好像是27、8岁的时候跟他妈妈出的轨吧，跟他妈和跟了他爸一起，然后他妈好像当天就是大哭，他爸就是沉默。就整个
对，
氛
就
围
我
很，
幻想的通，就是典型场景。
对，就整个画面很奇妙，很尴尬，然后也是打在那儿不知道干嘛。然后我
对，
感
然
觉
后这样就
你就要开始准备一些小册子发给他们，大家了解了解，然后之类的，大家请先了解一下再哭好吗？
所以就还挺那个
对啊，就反正就这大概就是所有同性恋一生中的一场大戏。哎，那我们是不是说起来
什
应
么
该
两位？
聊一聊那个电影？我之前就看到有人，因为也不出我意料的， 有人就开始就在我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个大 V，好像是女生吧。然后她平时其实是一副很岁月静好的样子，然后直到看了这个片子，然后就开始大骂，就是骗婚的 gay 子都该死，就之类的。而且我后来又去翻了一下豆瓣上的短评，然后都在说这个事情，然后都在说啊，骗婚的 gay 子该死，骗婚的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
主要是我看到有一些同，就 gay 子本身也会有这样的那个说法。
但是我不大能理解这样的人，就我感觉这类的人感
怎么
觉
样的人是？
有点道德洁癖，
哦，
我不大能理
对
解这
的。
样的人，就是因为撇开他是个电影不说，撇开他是个电影不说，因为我身边发生过这个真实的事情，我好像之前也跟你讲过，我有个同事，他的爸爸是 gay。就是他爸爸是
对，
gay，然后跟他妈妈结婚了2年，那个时候是真实的骗婚，也不算骗婚吧，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说跟他妈结婚了2年，然后就离婚了，然后反正他妈妈生了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对于那个年代的人要求也过于高了吧？我觉得在那个年
对
代，
的。
就算在同性恋运动都很激烈的美国来说，都不可能，都不大能接受，就是说同性恋这个东西，更别说就是大陆或者是国内，就那一辈的同性恋，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什么概念，完全就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摸索，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交友软件。
对的，
对啊，
那
我
时候
觉
都
得，
是那种小公园啊，小公厕啊。
对啊，我觉得在那种就比较闭塞的环境下，大家很容易去怀疑自己是不是生了病，或者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大家都会往这方面想，然后自然就会向着一个怎么说正常的，就是大家所认为正常的一个方向去生活。
去转，
对，他们想要就是说，如果我走上跟正常人生活一样的轨道，会不会就变得更正常一些？我觉得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同性恋运动，或者是同性恋文化的一些熏陶，也没有这些口号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我觉得是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谈不上是骗婚。就你知道，有些 gay 子其实是可以跟女生做爱的，
对
就是
的。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还是可以。只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接受到这个文化，然后自我认同感比较强，然后没怎么摇摆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不 OK 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摇摆中的人来说，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就是不大理解他们说是去骗婚那种状态，然后去谴责这个骗婚的男的或者比较伤害的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是受害者。那这个制造害的人，我就不说是谁了。会不会被
哎，我
逼
觉得
掉？
其实这些人还蛮无所谓的啦，因为这你不管看什么电影都会有这样的人啊，就是有一些就是专门在哎，我不知道，我其实蛮觉得这些人不知道他们看电影在看一些什么，
不是，我觉得就是他
就
们，
是
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就是同理心过强，就很容易
你说
带。
他真的是同，
我不知道他是同
但你
理心
说
还
他
是
真
什
的
么。
是同理心吗？我觉得其实不是同理心。
那是，
就是，
你说，
那你如果他同理心的话，他为什么不能带入里面别的角色呢？他们就非要带入到那个同妻的角色里头去。虽然说同妻角色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因为，但是，反正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就很奇怪的那种，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去太过多的思考这个东西的，他们只是看到一些比较
直
表
接的，
面的这
对，
种，
我觉得大家就是
对，
看到一
是。
个很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那个女性，当然就是说女生肯定在这种婚姻里面肯定是受害者，但是男生他就是这种骗婚的男生，他本身其实也很受害，就是说两个其实
对啊，
都是受害人，这段婚姻本身也就是一个受害的婚姻关系，然后就我也不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是个比较道德两难的东西了。 我觉得很难去 judge 说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个
大家，
是啊，对，还蛮掉头两难的。
对啊，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看那种
嗯，
就是那种骗婚帖子看多了，因为
啊，
可
我觉得
能。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包括其实现在也是那种大的舆论环境会用这种导向啊，就比如说，就小说小三好了，小三就是反正大家都骂的嘛，你就不管你是什么，你像以前的可能90年代的电视剧，就大家说那时候还会有那种去表现小三整个形象非常丰富的那种
对啊，因为
电
我
视
觉
剧，
得大
但
家
是
的，
现在就没有啦。现在你，
对啊，大家就很一根筋的去看一个人物或者怎么回事，就为什么呢？
对，我觉得其实挺奇怪的，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他们是就我不知道这些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年龄层，或者是他们的生活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活到一定岁数，你就肯定会发现一个人他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就是一种很单一面相的那种人，他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很复杂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数。如果他们活到一个可能比我们还大的岁数，然后还这样理解，那我觉得有点吓人。
真的，真的有这种。我之前遇到一个同龄人，就也是个同龄的 gay 子。后来他在微信上好像把我拉黑了吧，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状态，说我喜欢杨德昌的片子，然后他就在下面开始大骂我说杨德昌就是个渣男，他是怎么对蔡琴的，不拉不拉不拉。我就当时觉得这个
What？
人，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呀。你怎么能，就你把他的私人生活和他的作品也拉得太近了吧？然
嗯，
后，
这些人是挺奇怪的。
就我感觉很极端。我觉得你就可以很客观的去评价他这个人，也可以继续客观的评价他的作品是怎么怎么样，
对啊，我
这
觉
样
得，
就行了呀。
现在就是这样子，就很容易把一个人跟他的那个作品啊，或者是他一些别的东西混为一谈，就好像这人是坏的，他就不可能出什么好的作品，或者是这人是坏的，他的作品就不应该得到好的评价，就很奇怪的，
但
就有
是，
这种
就是有这种
特别
现
一
象，
刀切的那种。
对。但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也是就是，因为之前不是 Me Too 的那个事情嘛，然后不是倒了很多名人，然后就有个人说到一个观点，就是让我也产生了一点动摇。就我开始也是觉得，就是说你得客观的评价他的作品，然后再客观评价这个人，这两个事情分开就好了。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又分不大开。因为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是说的艺术界的那个一个人，就说他当时被说，其实就是毕加索了，因为毕加索是艳女嘛，艳女很严重。然后他就说，你要怎么去评价毕加索的作品和毕加索的人？他说，如果你觉得毕加索如果还在世的话，你如果去评价他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批评家，然后你开始说毕加索的作品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撇开他是厌女症的这个事实的话，你其实会给他带去很多的经济效应和一些社会效应。你会把他的社会地位逐渐抬高，然后他的经济收入也会抬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正向对他作品正向的评价，还是会最终回馈到他本人，就是说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会因此而得到提高。因为他当时说，毕加索当时画了很多丑化女性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也是因为他是毕加索，然后就卖的价钱很高。然后如果他说如果毕加索是个在世的画家的话，那会给他带去很大的一个经济收入。他觉得这个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在想，我就开始动摇，我就觉得好像客观的评价一个作品的话，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这个人，就没办法把这两个东西分开。然后就默默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倒不是说处理啊，就你很难去看待这些东西了，就感觉最后大家也。
但没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稳定、特别统一的看法，你这个看法肯定是会不断变化的嘛。但可能你现阶段是这样觉得，但可能你也许到了某个阶段，你又觉得可能好像还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我是觉得其实无所谓，但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缺点，就是我其实很难形成一个特别、
稳定的东
特
西。
别、特别，对，我特别难形成一个稳固的。观点，我就觉得可能是天秤座都这样吧，这样是一直试图找平衡，然后最后就也没有找到，是吧？
我觉得我是就是狮子座的老兵，就是说 比较认死理，比较一根筋。但是我又，但是我又有一点偏处女座，就我知道我的就是价值观念就不断会变化，而且会不断自己打脸自己。就我后来也就没有再在意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我去年不是写了两篇文章发在豆瓣上嘛，
对，
然后其实我从写完之后我就没怎么再去看过它了，尽管下面就有很多人不知道在夸还是在骂，反正我也没看评论。然后我就觉得我大概过个，我当时写完我就觉得我可能大概过个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我回来再看这篇文章，我可能会从里面找到很多打脸自己的地方。然后我就说，干脆我就不要看了。我就开始，
但对啊，
对，我就开始把它放在一
不
边
过，
不管，就写完的东西就是不是我的了。
对啊，其实这种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必要那个的，反正就是你当下怎么想的，你就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就可能写，如果是真的写东西的人，或者在做什么创作类的东西的人，其实都还蛮能理解，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是不变的，就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就瞬息万变。就变来变去，也不可能是一个什么很稳定的东西。那你既然理解
对
到这个
啊，
东西之后，就其实很难再去 judge 别人怎么样。
但所以你还蛮喜欢那个电影的吧？那个，
怎么说？那个电影其实就
其实我觉得他挺讨人喜欢的，就是
他
他
讨
这
人
个的
喜欢，
那
对，
种，
就他很讨人喜欢那种感觉。但是
对的。
你要非要说他多好看或者多么伟大，倒也不至于。相反就
是啊，
是，我看我很多就是朋友都在说，最后一个镜头不是他妈妈，他演完戏，他妈妈上台跟他献花嘛，然后很多人都
对，
说这个镜头好，过于梦幻，过于向上，过于积极。但是我觉得如果，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度解读，因为他最后的那个场景是在剧场，就是说他最后妈妈出没出来，那根本不一定是个真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他想要看到，然后导演这么表现出来，或者是他幻想出来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导演把它表现出来这么一个场景，就他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因为我觉得他
对的，
故意把它放在剧场那么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已经开始说这就是一个似真似假的一个东西，你不必当太真，也不必当太假，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我觉得如果这么去想的话，那个结尾还蛮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想多了。
我觉得也没有吧，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没有问题的。
对呀，就
但
最，
反正他本来，因为他本来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还挺梦幻的电影，其实。
对啊，而且
就他
到
整
最
个
后，
那种感觉，
对，而且到最后那个结
包
尾
括
的
那
时
些，
候，已经有点似真似幻的感觉了。
对的，反正他也就我觉得，其实他这个他那个视角是还蛮讨巧的啦，就是用那个小朋友的视角，但我觉得其实那个小朋友形象完全没有立起来。
我说那个小朋友就整个像是怎么说这个故事的一个叙述者吧，就没有什么形象可言。
对，他就只是要让他当一个叙述者，所以就，
而
对，
且，
确实看不出
对，
来这个有什么。
而且他整个风格其实就还蛮，就有点像小品那种感觉，就不是一个很正剧。
对啊，因为他还会时不时出现那种用那种笔画出来的那种简笔画什么的，
对啊，对啊，
就是有一种，对啊，就是那种又有多了一点梦幻的感觉。
对他，所以他其实不是个很严肃的一个电影，然而大家还是这么严肃的看待他，就同期一看到这个话题，整个就爆炸。
炸！哎 那个女孩你看了吗？
哎，女孩我还没看，女孩是不是应该蛮惨的？
是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其实就是因为通常来说，就是这种酷儿题材的这种电影，不是都会就他会把那种人物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冲突感很强的环境里头去嘛。
对。
但是我觉得女孩比较厉害一点是她那个冲突感完全是在这个人内心，因为她周围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支持这个男生的，就他周围的环境完全是保护他的，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这个电影特别的痛，就是因为，就是他就是对那个人内心的那种感觉表现特别好。
但我感觉就是说，这其实是也是一种手法了，就是即使剥掉社会这个环境的压力，你还是对于酷儿人群来说，你还是有一个内心的一个挣扎的过程，这个是免不了的。就无论社会怎么变，怎么支持你，
对的，
你还是会有这么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
是的，所以就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如果拍，就其实这种他如果把环境表现得太顺遂的话，其实也不太好拍嘛，因为你就是你少那些外部的冲突，你其实就挺难吸引人的。但是因为他这个人，他就是他一开始其实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女生的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其实他。就在外在是女生样子，对于他这个人来说，就是还是需要去经历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才能彻底的变成他想要的那种
所以
状
他
态。
其实从，
是，
所以这是一个 trans 主题的一个电影嘛？
对的。
哦，因为跨性别的话，其实我觉得跨性别现在在国外，因为我经常有时候逛 Twitter 就看到有些跨性别的一些就社会运动还是怎么样的，就还蛮激烈的。但是在国内这个话题，我觉得在国内的话。感觉同性恋的话题也分了几个层级，一个就是 gay 子和 les 是一个层级，然后 bi 是一个层级，然后 queer 是一个层级，queer 应该在 bi 前面还是后面，我都不知道，我都说不清楚。反正 transgender 肯定是在最底下的一个层级，可能就只有很小很小的一撮人在说这些事情，在说这些东西，但是。感觉还有，感觉好困难啊。
是的呀，而且其实这几个层级就，我觉得互相之间的隔离感还蛮强的，就是跟那个，就如果你放到一个更大的LGBTQ 群体跟那个其他人群的那种隔离感，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对啊，就其
就
实
是
对，
对，
就其实还
就
蛮
他们
分
不能
散
理解
的。
我们，然后我们也不能就我们也理解不了那群人就。确实，那种隔离感特别强烈。
就大家
然
互
后
相不
你
理
要
解，
是，对啊，所以，哎，
说
所
起
以
来就，
换个角度回来，觉得那些亲戚们不理解也是很正常。
对啊，其实我觉得亲戚不理解是很，也不说正常吧，就是说很顺当的一个情形。就按 这么
对，
发展下去，他应该就是确实不能理解或者怎么样。
对的呀。
就你毕竟在公共渠道没有任何的声音，你不可能去普及到太多的人群或者怎么样。
对的，就很容易发现，就是，例如像我房子上回家，就会发现，就虽然说现在就是网络这么发达，但是其实你爸妈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东西真的是隔离感不要太强了，那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在觉得看东西都很那个，
对呀，而且
就
感
对，
觉就是，你用抖音吗？因为我其实不用抖音，就我有
我
些
也不
朋，
用呀。
对啊，就我一些朋友刷抖音刷到什么，之前有个朋友给我看那个什么毛毛姐，我完全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到他给我看了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感觉后来我才知道毛毛姐就是抖音上的一个很红的网红，但是我觉得就已经就换了一个平台，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就整个就感觉就跟这个
对
世界
啊，
好像有很多脱离感。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中国这片土地真的是蛮那个的，
蛮神奇的，
就是大，对啊，真的蛮神奇的，就是大家互相隔离，然后互相不管对方在干嘛，但有时候又要跳出来跟你讲一讲，
对啊，就很
这就是。
迷。我觉得要是如果没有审查制度的话，就应该感觉文学作品还应该还蛮好写的嘞，就好多题材哦。
所以就上次我还看也是豆瓣上吧，就有人说什么，好像是金宇澄说了一个举了一个什么福建某个村子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例子，就看起来很魔幻。他们说哇，这个写出来就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
可能发表不出来吧。
对，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吧。就是我觉得魔幻不是因为那种外部，就是那种特别表面的魔幻，其实有应该那种魔幻应该有一种更深层的逻辑。它才是真的魔幻。
巴厘岛，那梦中的巴厘岛，多美好，你可知道？哦，巴时间，我的身体已疲倦，不要蒙住我的眼。最当初那一阵温柔的风。